慧智讲堂住持弘银长老，这里退居住持慧理长老尼，现任住持长光长老尼，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同学，大家好。接着我在进行第二场的讲座，是学佛三要啊。我负责的是第四章到第六章。第四章题目就是学佛三要，也就是印顺导师取这本书的书名啊。这个是总说，就是学佛最主要的有三大纲要啊。这三大纲要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啊。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导师的著作每个地方都是重点啊。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提出来，大家互相共勉。好，请看 B 的讲义第一页的科判。学佛三要导师分几个节来说明啊。第一节就来点出来三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另外第二就比较儒家、耶稣教还有佛教啊。儒家有提到智仁勇，耶稣教提到信望爱啊，跟佛教的信愿、慈悲、智慧彼此有什么关联啊。第三提到我们修行的进阶啊，其实有三阶：入门、登堂、再入室啊。第四是发心修行跟正德啊。第五就是大家入门的时候常常会念佛、吃素、诵经，那么它跟信愿、慈悲、智慧的关联又是如何啊。好，那我们请看第三页。学佛的三大心要就是这三种啊，信愿、慈悲、智慧。那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有三句话：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这个是配合信愿啊；大悲为上首，这个就配合慈悲；无所得为方便，这个就配合智慧。所谓无所得啊，例如《金刚经》说啊，我度一切众生已，而没有一个众生是被我所度的，这个就是无所得啊。虽然他度化一切众生，但是不会执着，诶，我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这个就是无所得啊。这个是配合空性的智慧啊。好，底下分别解释：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一切智智就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一切智者是谁呢？佛啊，佛是一切智者。一切智者，佛的智慧，那就是无上菩提。好，那相应作意，相应就是我们发心，我们要念念念念，都跟佛心相符合。佛心是慈悲的嘛，是有智慧的。那我们的发心如果是自私自利，哦，那没有智慧愚痴，就跟佛的心不相应了。而且要作意，作意就是我要用心，在这个地方用心啊。因此第一个信愿就是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一切智智就是佛的无上菩提，我发心要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啊，要这样用心，在这里用心。只要佛不喜欢的、不认可的，我绝对不会去犯，不会去做啊。这个才是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啊！啊，佛的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要这样子用心啊。第二，大悲为上首啊，慈悲或者是慈悲喜舍啊，给予快乐是慈，拔众生的苦是悲啊。啊，菩萨的修学，菩萨但从大悲生，只有从大悲而生啊，不是从 其他的地方而生。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就不称为菩萨。第三，无所得是般若慧，他不著着一切相，以这样的智慧为基础来修慈悲一切的功德。好，所以这三句菩提愿、大悲心、性空慧是菩萨道的真实内容。菩萨修学这三者，它是超过一切人天二圣的。第四页我们看这个表，法体就是主要修学的内容，有信愿、有慈悲、有智慧，但是随着众生的用心或者是他发的心，大小有差别，智慧也有出入，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就分成人天行，还有二圣行。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行。所以大家念过成佛之道，五圣共法五圣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还有佛圣那我们从左到右来看，信愿的话，依成佛之道说，发心，五圣共法发什么心？增上生心，就是希望这辈子或下辈子更加的幸福快乐长相庄严更富贵，这是增上生心。我们这里说是希圣希天周多女有一句话讲，士希贤一般的士大夫士人希望仰慕贤人。再来贤希圣贤人就仰慕圣人。圣希天圣人他要向往天人合一就希望达到圣人，希望他跟天人合一这样子发心。而二圣人二圣行就发处离心菩萨那当然发无上菩提心咯如果慈悲的话有三者众生缘慈，这是人天行。二圣是法缘慈菩萨的话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缘是心念的对象，是所缘的意思这个后面谈慈悲的时候还会再解释就是众生都有慈悲，但是一般凡夫的众生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那个众生相没有破除，因此叫做众生缘二圣他已经得到我空了，但法空还没有广观因此称为法缘菩萨无缘大慈，他的无缘就是没有众生相，没有法执没有这些众生缘跟法缘，因此称为无缘那当然是最高的慈悲了。智慧有一般人天世俗的智慧，还有二圣得到解脱的天真的智慧，但是二圣对于度化众生世俗有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像菩萨那样子广为通达而菩萨就有般若智还有根本智，还有厚德智，这个后面谈到智慧的地方还会详谈好，接着导师就比较如也佛有关于这信愿慈悲智慧彼此的关系我们直接看角注第四。儒家他是说智仁勇大致上智近于智慧，仁近于慈悲，勇近于信愿因为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知道惭愧，勇于改过，这个勇字知道错误了要勇于改过但是一般儒家他在这边要达到希圣或希天，一般人不容易达到因此缺乏这样的信愿跟勇德因此说虽然精神上与菩萨行相近，但是不够深广，勇德不能充分的发挥。 耶教主张信望爱，信与望接近于信愿，爱接近于慈悲，但是缺的是智慧。另外最后两个声闻，声闻行在阿含经有提到信行人法行人，信行人这个是重于信，法行人重于智，慈悲就比较缺乏。如果是大圣的菩萨行，信愿慈悲智慧，那是圆满而究竟的。好，再来第三节提到入门登堂入室。如果一个人，我们一般如果有人来推销啊，那你会在哪里跟他谈？有的人就在门口了，他根本还没入门啊，对不对？那有的人我们信得过了再入门，入门就知道里面是长了什么样子啊，有的只是谈一谈就请他走路了，邮差啊收个信那就走了。有的人呢，他进一步请他到厅堂泡茶喝咖啡，这个叫登堂。但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朋友，很 match 的那才会把他引导到自己的私人的小房间在颠簸我有什么宝再展示给他看。所以有三种不同的阶位，同样的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入门有这三个门有的从智慧门入，有的从慈悲门入，有的从信愿门入。随着众生根性的不同有的喜欢做这教理的探讨哲学啦或者论理学的探讨从智慧门入，有的喜欢慈善救济的从慈悲门入有的人讲感应的啦如何这些的从信愿门入入门可以从一个门入，但是要登堂的时候，我们看科判他就要三世齐修，就要一起修那入门因为我们一般的众生有贪嗔痴三毒嘛，对不对？导师说从根性来说贪行人也的就从慈悲门入，贪跟慈悲有时候一线之隔一个清净一个染污这样而已嗔行人从智慧门入痴行人从信愿门入嗔行人从智慧门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声闻弟子智慧第一的是哪一位？舍利弗那舍利弗有一次带着罗诃罗去应供居士偏心就给这大法师很丰厚的供养，那对这些小沙弥就随随便便进菜就敷衍了事，结果罗诃罗回去这有气无力的佛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讲了一遍，后来佛陀就找舍利弗来说你应该要教导居士不要这样偏心，舍利弗从此不接受应供了哇这些居士想这舍利弗是大福田我们没有办法供养他，这个吃亏可大了，他们就想要去请佛来压舍利弗，请他改变主意。佛就说他已经下定决心的话那连我说也没有用，或者就借这机会讲过去的本生因缘。舍利弗过去是一条黑蛇，他有一天咬了国王大家就很紧张就把这黑蛇抓住了，一个老臣就给他两条路选，第一个你把毒吸回来，第二个要不然你就跳入熊熊的烈火当中。这条黑蛇说我已经吐出去的毒哪有吸回来的道理，他就跳到火里面就自尽了。这条黑蛇是谁呢？就是今生的舍利弗所以有些智慧就是自己觉得聪明的人但看到别人你做事怎么那么慢有时候很急这个人的习性难免 有时候就会跑出来了啊。从这个意义来说，好，那入门可以从一个门入啊，登堂啊就要三世齐修啊。我们先谈信与智，有信无智，那就增长愚痴啊，有时候落入迷信；而有智无信，当然这个智不是真正智慧，这也是小聪明啊。有智无信，那就增长邪见，这个就各有所偏，都不好啊。再来智与悲啊，如果有智无悲，那容易堕入小圣啊；如果有悲无智的话，那就容易成为败坏菩萨啊。啊，败坏菩萨，我们看一下角注八的刮胡三。十住毗菩萨论有提到败坏啊，那败坏是什么呢？无有智干，这个智干哦，就是断恶修善强而有力，这个叫智干。有人断恶啊断不了，修善修不来啊。啊，再来号要下列法啊，指号要小乘法或者是人天法啊。那又贪着利养。心又不端正，吝护于他家啊，就是看到别人得到供养，得到利益，他就容易起嫉妒心，这个都容易成为败坏菩萨哦啊。再来，不信乐空法，就是没有智慧了。好，他虽然有慈悲心、发菩提心，但是对空不了解，会错意啊，没有智慧啊，只有耍嘴皮，但是没有依经而行。啊，这个就是败坏相，因此我们修学啊，希望能够成就，不要有智慧没有慈悲啊。好，第六页，入门可以从一门入啊，登堂那就要三世一起修啊。入世的话，那就信愿慈悲智慧就无二无别，没有偏失啊。有些人误会了，我一门深入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啊，门有很多门嘛，这个寺院有三门啊，哦，我们大殿也有大殿的门啊，厕所也有门啊，哦，问题是你一门深入，进入哪一个门呢？哦，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哦，真正它是要三者具备，不是只有偏取一个而已啊。好，接着第四项，发心修行正德啊。这里有分成般若道跟方便道，我们直接看第七页的表。般若道啊，有发心、修行跟正德。好，发心就是发菩提愿，这是信愿。如果依大智度论所说的二道五菩提啊，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般若道是上求佛道，啊，方便道是着重在沿土熟生，啊，庄严佛土，度化众生，嗯。那我们上求佛道的般若道，要发无上菩提愿，这是发心菩提。啊，发心，接着还要修慈悲行，啊，这慢慢降服自己的烦恼，张扬悲心，啊，这是慈悲的。这是修行，然后证得空性智，得到明心菩提的时候，得到无生法忍，啊，这是有空慧具足了。因此，般若道它是信愿、慈悲、智慧，啊，对应五菩提的话，发心菩提、福心菩提跟明心菩提。啊，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它还要进一步庄严佛净土。成熟众生，因此他还有发心修行与正德。他的发心就是发净胜意乐的心啊，这是信愿。意乐就是我心里想要做什么事，这有一个意向啊，这个是称为意乐。而多一个胜智呢，这个胜是增上，我不是发心那一下子就会花意啊，不是这样子啊，他发心要 不断的增上，而不断的增上呢，还要净，要清净的增上，不是染污的增上，所以菩萨在方便道的时候，他是发这样的信愿，这样的信愿，他是信智一如，他有发想要成就无上菩提的信愿，但是他又有智慧，信跟智，他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是明心菩提啊，这个是方便道的发心。再来初道菩提，什么叫初道菩提呢？初三界，想要到佛的萨婆若，到佛的一切种子，他的阶位就相当于得到无生法忍以上，一直到成佛之前啊，这一段的阶位，这个叫初道菩提，初三界，想要到佛的境界啊，这一段。那主要就是庄严佛土啊，成熟众生，这是修慈悲，最后究竟的无上菩提，那就是佛了啊。这二道五菩提啊，也可以分成三种，就是开头发心菩提是发心，最后究竟菩提啊，这是正果，中间。佛心菩提、明心菩提跟初道菩提也可以看成是修行啊。而从整个过程来说啊，在修行有慈悲啊，到智慧，然后另外有智慧又到慈悲啊，延度受生，那最后全部圆满就是佛了。好，最后。念佛、吃素、诵经啊，有的人只是重形式而已啦啊。诵经，很多人诵经哦，他一定要在佛前呐、啊。诵经，为什么？佛他看得到啊哦。但是我们想想啊，你在佛前诵经给佛听吗？其实经是佛说的嘛，是希望大家了解经义，依经义而行。不是诵经给佛听而已啦、那因此如果诵经如导师所说的，如果轻视意义的研究的话，那就失去了会学方便的作用、那有的人喜欢吃素放生的这个是慈悲的表现没有错，但是有的人是为了美容啊、为了放生累积功德，但是只是放生这些小动物啊，对人却漠不关心，这个又有所偏失啊。应该要爱护人类，不要本末倒置。而念佛的，也的这个、碗破了，阿弥陀佛的哦，种种有的变成口头禅了啊。其实老实说，念佛它是长养信愿啊，不过。有的人容易流于迷信啊，有少数念佛我只要往生，只求往生，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策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信愿，就太可惜了啊。那如果我们能够从念佛效法佛的觉悟，我想要有为者亦若是跟佛一样啊，佛他是度化众生才成佛，圆满一切功德才成佛，我如果能够念佛也激发这样的信愿，又能够自利利他为法为人，有这样的信愿，那就是正确的信愿啊。因此最后结论，我们念佛是为了策发信愿，我们念佛要想一想，我念佛只是求往生吗？不止这样，我要激发起为佛教为众生这样的念佛啊，在慈悲，那是就是吃素是为了长养慈悲啊，诵经那是为了长养智慧啊，我们可以借着念佛吃素诵经为入门，但是不要只停留啊在那个形式上啊。好，这是有关于这一章 啊提到的学佛三业的概要。好，接着我们谈第五章信心及其修学啊。前面三要是总说信愿慈悲智慧，接着第五章跟第六章那就跟信愿有关啊。第五章是谈信心跟修学，第六章就谈菩提心啊。好，信心的重要性。学佛的因缘啊，有的入门从信愿入，有的从慈悲入，有的从智慧入。但是真正进入佛门啊，是信心非常重要啊，信是唯一的首要。从学佛的完整过程来说，信解行证，信就是信愿啊，这个在第八页。解就是理解，我们深入了解教义；行就是如实的修行；证就是要证悟，啊，用智慧的体悟。啊，不管任何经典啊，都有提到信为能入。啊，在大智论就说佛法大海，哦，这深广如海啊，啊，那信是入门。但是要渡到彼岸的时候，是要靠智慧入的智慧来渡到彼岸，啊，这个如脚注十二大智人所说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渡，啊，用智慧渡到彼岸。真的要渡到彼岸解脱，那是靠智慧，不是只有靠信愿而已哦，啊。好。因此如果没有信的话，那就好像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华严经也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无上菩提的根源啊，是一切功德之母。那既然信这么重要，我们就要注意一点，什么是正信，什么是迷信啊。导师在二正信与迷信的科判一啊，论信仰应该先辨别正信与迷信的第二行。有的人呢，啊，他自以为他是比较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啊，啊，对于父母亲啊，有些人学佛，他说你不要迷信了，啊，哎，我们看看导师这句话怎么写呢？凡是不肯理解对方，就一味主观戴着墨色眼镜就批判对方，这样的态度啊，充其量也只是迷不信而已啊。你说人家迷信，你自己是迷不信啊，是半斤八两啊。所以我们说别人啊，你迷信，问题是你有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有没有真的去了解人家信仰的是什么，哦，人家发信的态度又如何。你不要，哦，什么检证都没有就一味主观的，啊，批判别人，这个是落入一边啊，哦，就迷不信的，嗯。好，那迷信与正信之分啊，导师分成两项来谈啊，哦，花虎一，从所信的对象来说，就是我们信，哎，我们是信三宝。再来，在第九页刮胡二，从能信的心情来谈，啊，一个是能信的心情心态，一个是你所信的对象。好，我们先谈所信的对象，正信。他所信的对象需要具备三个。第一个有识，再来有德，第三有能。好，这个导师有根据的哦，他是根据脚注十六成唯识论啊，就提到信，他叫信识有啊，不是龟毛兔脚，根本都没有的，不是信那个啊。再来有德，在三宝。真净德中来 起身心乐，第三有能啊，他能够引导众生出离苦海。因此，如果我们所信的对象，这里导师就举佛来说啊，第一个我们信的是佛，佛是不是真实的？哎，确实啊，释迦牟尼佛啊在印度出生组织僧团教化。度化很多众生，这是确实有的啊。再来有德，佛有三德啊，有智德、断德、恩德。智德就是佛大觉悟的智慧，断德断佛不但是断烦恼，也断习气啊。恩德佛很慈悲啊，度化众生，有这三德。因此有实，佛是确实。有的，再来佛有具备这样崇高的德性，再来有能，佛能够引导我们啊，出离苦海，达到跟佛一样的境界，有这样的功能啊。那如果迷信的话，有的根本没有体啊，就是相信宇宙的主宰，但是宇宙的主宰从来没有人看过。这个无体，那说神把饮食赐给人类，那你的用也没有啊。另外刮胡二，有的虽然有作用啊，以为是神力，这也是迷信啊。例如有人走黑暗的路啊，那感到很害怕，那就吹口哨啊，来壮胆啊。老实说，这个虽然大有作用啊，但是难道是口哨有驱鬼的作用吗？根本不是啊，这只是自我安慰啊，类似这样子的，无体无用或者有作用，但是错解它的内涵，这些都属于迷信。但能信呢，正信它需要正确的理解，而且见得真，信得切，迷信的话就是盲目的附和了。好，那这样的所信还有能信组合起来，就有四类，以下的四类啊，大家可以画一个表啊，所信、能信啊，最后来判断它到底是正信还是迷信啊。第一组，它所信的是确实有实有德有能，但是能信的人啊，他却糊里糊涂的信仰。虽然不圆满啊，但是也可以称为正信啊。导师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某一种药，它有治病的功能。那病人虽然不知道这药的特性，不过他相信医师啊如实的服药。那因为这个药有治病的功能，他按时定时的吃，结果病好了。这个还可以说是正信。但是不圆满啊，因为如果你碰到的医师他诊断错的话，这个就麻烦的了啊。所以所信的大家可以打个勾，能信打个叉啊，最后还可以称为正信。第二个，所信的他没有真实体用，而能信啊，他有思考过哦，他不是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但是他是从错误的思考而引发信仰，所以所信是差，能信是勾，但是所信是没有这回事了啊，所以最后判断这个还是属于迷信的啊。第三组，这个第十页，所信的啊，例如三宝啊，他有实有德有能。能信的人，他又是经过一番智慧的考察才相信，这是两个都是打勾了，这是最难得的正信。第四个，所信的也没有真实的体用，能信的又是盲目的附和啊，当然是迷信的迷信了啊。好，底下谈到顺信与净信啊，这佛教谈信心。如遂就有不与于其师啊，他是信 只有纯善的才称为信啊。如果有的人信了这些邪恶的，他就不称为信。另外，东南印的大众分别说系，那就分成两类啊，顺信，那就只要你有信仰，有善的，或者恶的、无忌的，这个都是一般的顺信。但是佛法所说的信，这是纯善的啊。我们主要是在讲这个。那佛教的信的特色，它是信智合一啊。我们看第二行，依佛法说，信虽然是重情义，但是因为他所信的对象有实、有德、有能啊。那虽然我们所信的，这是属于情感意志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用理智去通达。就佛它可以证得无上菩提，我们用理智也可以证得啊。因此虽然有信，但是它所信的对象我们可以预想为理智可以通达的，它有智慧。再来，智虽然是属于知解的啊，但不仅是抽象的知识，所证知的有着真实的内容，像佛证得解脱自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仰，想要见贤思齐。因此从智慧当中又有激发我们想要见贤思齐的这种信仰。因此信与智在佛法里面并不是脱节，信心是理智的，理智是信心的。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切入哈，信的反面是什么？疑呀，怀疑不信。那信跟智，或许大家觉得，哎，这两个怎么搭上线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哎，看到一条东西在那边一直动，啊，到底是蛇呢，还是绳子啊？犹豫不决。如果有的人他拿个手电筒一照，哎呀，这根本是一条绳子而已。那经过这样理智来判断以后，他的信就确信不疑了，不会没有经过考察那个信仰，这种信仰有时候就容易会变化，因此，如果我们用智慧去破除疑，得到的信啊，这个就是信智啊，可以合一的特征啊。那信的意义是什么？留意哦，这个信不是情感这样信而已哦。依佛法的定义啊，它是心境为它的体性。我们的信心啊，不是情感的信而已，它是要达到内心的清净。就如一个浊水，它有那个净水珠这样的功能，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净化身心，这个才是信的体性。导师说这里这个非常难懂啊，必须从前面发心的因缘跟后面所起的成果来说明。我们看角注十九。角注十九，就引发信心的因缘就是圣解，就是智慧，确定无疑的理解，这个叫圣解，确定无疑产生的信。那有信心以后呢，信心所起的成果就是乐欲，就是我有这个信心，会想要去实践，有这种善法欲，这个叫做乐欲啊。也就是信心本身，导说这个非常难懂，直接要谈信不太容易说明，因此我们可以从引发信心的因缘，也就是确定无疑的理解来谈啊。好，这个就是深忍，就 就是深刻的认可，认可就是认可，确信不疑啊，这个是圣戒。由于有深刻有力的理解，引发信心啊，因此信心的因缘就是圣戒，用智慧啊，确信无疑的理解。第二，信心所起的成果啊，就有乐欲了啊，这是想要实现目的的愿望。有信心就一个善法欲，想要去实践啊。因此信的果，这个是乐欲啊。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有思想而有信仰，有信仰而有力量啊。好，因此信心就在这深刻的理解与恳切的欲求中显出来啊。如果一个人说我相信三宝，可是却没有一个乐欲想要断恶，没有那个力量想要修善，你说这个信心是真信吗？这就不算真信了啊、哦！我们若真的对三宝也正信的话，一定断恶修善啊、哦，自利利他，一定是有强而有力要去实践这样的力量啊、哦。好，因此最后要提到信智合一，知行合一啊、哦。要把它化成自己的营养，那才有效啊。如果说那个蚕呢、啊，啊、哦，它吃了桑叶，吐出来还是桑叶，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我们吃了桑叶以后，哎，吐出来是蚕丝嘛，哦，那才有用啊、哦。好，接着谈到第四，信忍信求与正信啊、哦。学佛的历程当中，信心不是只有在最前面啊、哦，它也是在后，也就是说在。学佛的历程当中，信心是贯彻一切，跟智慧一样。我们学佛以正见为先导，而最后完成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哦，同样信心也是从头到尾，不会说信心这个开头，最后成佛以后竟然没有信心了，不会这样子啊。啊、哦，它是彻头彻尾。不过。从般若道来说，信心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信可，第二信求，第三是正信。我们前面提到修学的历程有信解行正啊，大家可以写下来，信解行正。而第一个信可呢，它是纯净的信心与明达的圣解相应。它的位置就是信解位，有信解最前面那两个，要夸这两个，有信有理解，解就是用智慧的知解嘛，所以它有信又有智啊、哦，这是信可。第二信求啊，就是进一步去修学，它就是解行位了，你知道以后还要去实践。因此在信解行正，它正好跨在解跟行之间，知行合一了啦、啊、最后正信，那就是正位，从行而到正悟。那这个正悟、啊、就是不是、啊、只有听从别人地方听闻，它是自己亲身的体证啊。在大圣中，这是初地的净胜意乐，如果在声闻的话，它是初果的是正净，对于佛法僧还有圣者所赞叹的戒啊，它是可以通达起净信啊，或者称为是不坏信，对佛法僧还有清净的戒啊，它是不会怀疑的。而到净信的成就，在声闻是在忍位啊，这个忍位是在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的忍位啊。 那菩萨的话是在初住，初住就是发心住。啊，菩萨的阶位有实信、实住、实行等。实住的第一住就是发心住。啊，一般在佛典里面提到，我们修菩萨行三大阿僧祇劫。啊，请问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起点开始算？有人或许以为说，哎，说不定我已经修了2.99劫了。哎，其实哦，起点在哪里？我们先弄清楚。这个起点就是发心住，发心住就是信心，这个菩提心不退了，从那里开始算。哦，那几劫几劫是从那里开始算？我们要先想想，你是在起跑点的吗？好，因此菩萨要到初住。才尽性成就，声闻的暖位也有小量性。好，这个如果根据发智论，应该是顶位了哈，也有可能会修定，就暖顶忍在顶位是小量性啊。那初住之前的实信位，这个信心还不是很稳固了。虽然名称是讲实信了哈，但是这个信心还是在修学的阶段。这个轻如鸿毛啊，随风东西啊，这因此要让信心坚定，那需要一步一步来啊。好，底下提到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修习信心啊，我们先谈正常道。正常道的修习信心。信心是信愿嘛，对不对？如果是以声闻的发心来讲，他发什么心？出离心嘛。如果菩萨的话，他发什么心？发无上菩提心。因此我们才提到大圣的信愿，这是菩提心啊。那大圣信心那如何修学，他的方法如这里所说，阿拉伯数字一，信心必须以种种的功德的进修来帮助，啊，就是不是只有发心而已，他还要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就是禅定了，观就是般若，哈，要在事理来铸成。第二，初学者应该多闻思。啊，菩提心的功德，啊，在波尔道还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跟正菩提心，愿就是刚发愿了，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行啊，就是要利益众生，啊，要慈悲利他；圣意菩提心，这是正悟，啊，它是不可思不可议，啊，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法相非法相啊，这是证得空性的。好，倒数第五行啊，这一段很重要哦。初学者对于佛菩萨的无边功德啊，这个我们要向往。那不只是想到要求佛的功德了，我们上求佛道还要下化众生，因此。要想到一切众生的无边苦难，这就如导师成佛之道所说的啊，这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我们要从这样子来引发啊慈悲心，再来佛法利济世间的真实利益，还要思维发菩提心的种种功德。对这些要多听闻多思维，这样对大圣信愿的策发最为有利。那发菩提心的种种功德有哪些功德呢？好，我们请看14页。一，14页科判二，发菩提心的功德啊，这里导师列出三种。 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种子，那哪有大乘的那个花果，就没有了、哦、所以它的种子这个菩提心是不可缺少的、哦、不能缺少。第二，直入大乘当然发菩提心啊、哦、而有些回小向大的啊、哦、像法华经有提到很多大阿罗汉啊，他们证得阿罗汉以后听法华经，哎，再回小向大。老师说他之所以可以回小向大，都是过去他们在佛菩萨座下曾经发过菩提心，有发过菩提心的才有这个因缘回小向大、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第三，瓜五三，发过菩提心的众生即使造恶受罪，受的苦也比较轻微，受报的时间也比较短，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啊？好，嗯，好，对于这些我们要好好的思维来引发菩提心啊。再来，除了信念以外要实践嘛，啊，实践就要受菩萨戒啊。好，十三页，方便道的修习信心啊，这个主要是强调信愿增上的啊，因为有的众生啊，心性或许比较怯弱啊，希望求佛力的加倍而修习啊，啊，希望往生净土啊，有一行道可修学。瓜五二说的最圆满的，这是普贤菩萨的十愿啊，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我们要平常就要练习哈、哦、看到人家很好，我们不要酸葡萄的心理啊哈、哦、我们要随喜赞叹。请转法轮啊、哦、哪一位他学有专精啊、哦、或者佛音正悟，我们请他说法转法轮。请佛注视啊，佛如果要入涅槃的，我们请他多住世间啊。再来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这一点或许有的人不太很深入了解它的内涵，好，我们这里补充一下。恒顺众生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他是这么说，尽法界的一切众生哈，我们修行人都要随顺，好好的供养他，就好像在恭敬父母，好像在恭敬师长一样，这样的恭敬这些众生啊。那要随顺因缘，就是说如果众生有病苦，我们为他做良医；如果众生迷路了，我们为他做向导。好，如果众生处于黑暗之中，我们就为他做光明的引导，这个才叫恒顺众生呢、啊。啊、哦，就是他缺哪一个，我们就随着他的根性，交给他恰当的法门啊、哦，不是随着众生随波逐流啊，不是，他是顺着他根性，把他转过来向上向善。这才是恒顺众生的本意。最后回向无上菩提啊！好，十大行愿有三大特点啊，是第一个是佛佛平等啊，第二重于观念，观念就是观想啊，像我们在晚课八十八佛里面都是有关于普贤十愿呐啊。啊为什么说观想呢？里面有一句话，有一段啊，最胜衣服，最胜香，墨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妙高是须弥山呐、啊，我们供养的这些哈、哦、啊，每一个灯烛啦、啊、檀香、墨香啊，都是像须弥山那么高啊、哦。 我昔供养诸如来。事实上你有那么多檀香吗？没有嘛，就是这一把而已啊。但是我们要观想哦，心无量来供养所有的佛啊。第三，这是专一佛陀果德啊，当然也有设法法身而起养心的。那底下这段文，它其实也是接着恒顺众生底下所说啊。好，这里我们留意一下哦。我们恒顺众生跟我成就无上菩提有什么关联啊？成就无上菩提是上面的啊，众生是要救度他，下化是下，一个上一个下，中间什么关联呢？哎，留意这一句话。如果能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诸佛。所以我们好好的度化众生，就是在供养诸佛啊。如果对于众生尊重，好好的侍奉他，那就是尊重成事如来。如果众生啊，他烦恼消除，产生欢喜，那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为体。下面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一切众生是树根啊，众生是树根，而诸佛菩萨是花果。那菩萨要怎么样呢？以大悲水来饶益众生。大悲的水你要浇在哪里？浇在树根啊，要浇在众生的身上，用大悲水来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要成就佛的智慧果，不是只有一味的去供养如来而已，我们要以大悲水要来饶益众生，那就是在供养诸佛啊，才能够成就智慧花果啊。好，在信增上的菩萨，他要这样子修啊，他借着这十愿调柔啊，虽然是一行道，但是念念啊，倒数第三行，念念与如来功德，念念常随佛学，念念恒顺众生，如果信愿增长的话，那就能够引发为法为人的慈悲心、智慧心。他不忍众生苦，你要自己好好修学呀、啊，要有智慧呀、啊，才能够好好引导他啊，能够这样子福利增长，心地调柔，本来对佛的功德、菩萨的难行苦行难以信受的，由于修这普贤十愿，内心调柔，能够信受，希望见贤思齐。可是反观众生还是在受苦啊，因此要实际利益他们，要布施，因此接着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有这样的前方便而引导到正行的六度来啊。因此最后就是信诸佛清净功德之后，悯伤众生啊，觉得众生值得哀怜，而修行六度，想要度化他们啊。好，所以我们修行信心啊，必须跟其他的六度等要搭配。好，第六章是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啊，这是属于信愿的部分，我们发菩提心啊。大圣的根本意念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第一句是什么？皈依佛，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大道是什么？不是这个马路很大条叫大道，大道是大菩提。好，我们要了解这个大菩提，必须发无上菩提心，所以在三皈依早晚课都是要发心啊，好， 发菩提心啊。菩提心的功德啊，第一个，菩提心是大圣的种子，如果没有这种子，那不可能去发芽开花结果啊。啊，连回小向大也是由于发菩提心的缘故。好，这里导师举这个例子很重要。例如《法华经》有提到一个细珠玉，有一个人啊，他喝醉酒了，就非常没落，非常落魄啊。一个富裕人家在他的衣角把他系上一颗无价的宝珠啊，后来他不知道有这颗无价宝珠啦，到处乞讨啊。啊，这个富翁看到以后说啊，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无价宝珠啊去变卖啊，何必那么辛苦呢？那用这个来譬喻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华经的前后文，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些阿罗汉们，他们之前在佛菩萨的座下听法，曾经发过无上菩提心，但是后来忘却了、忘失了，就断尽烦恼，成就阿罗汉呢、啊，觉得所作皆办呢、啊，不受后有，已经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在听闻《法华经》的时候，再回小向大，那用这个来譬喻，留意导师这句话，这颗无价的宝珠。是在譬喻什么呢？譬喻菩提心，不是譬喻佛性哦。这个地方特别留意，很多如来藏的人哈、以为啊，我本来就有本具的佛性，具有的如来的智慧功德，不是，不是佛性本具，是过去曾经发过这个菩提心，现在能够回小向大。也是由于过去发无上菩提心的因缘，这个菩提心不是本具啊，是要发起来的。哦，导师这句话非常好啊、把这无上菩提的大宝遗忘了，反而求小圣小法，但一经佛陀点出，就不失本心，立刻转入大圣。所以发菩提心啊，功德。在这里，第三，就是他发过菩提心的众生，他即使造恶受苦，比较感受的苦比较轻微，受报的时间也比较短，因为他发过菩提心，容易出苦啊，处理苦道。好，第十五页，菩提心就像金刚宝石一样，如果整颗，那当然是无价啊，即使。这个破碎啊，金刚砂也同样值钱呢，哦，因此学佛者啊，只怕不发菩提心啊。如果这个菩提心的种子没有种下去啊，其他一切的花果功德啊，就无从生起啊。因此，菩提心是大圣的法种。好啊，菩提心的类别。有浅有深，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愿就着重在信愿，行着重在慈悲利他行，圣意菩提心就着重在智慧的正德。好，愿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愿，行就实际上去受菩萨戒啊，实际上利益众生啊。而愿与行，因为他还没有证得空慧啊，他还不出世间，因此这两个称为世俗菩提心。而圣意菩提心，他是证得无生法忍，这个忍也是智慧的别名啊。无生法忍，那就是体证诸法不生不灭的智慧。好，十六页， 我们一般提到菩提心，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愿、慈悲、智慧，请问菩提心，你觉得跟信愿比较相合的，请举手。如果菩提心大家想到跟慈悲相合的，或者说菩提心你会想到智慧，是哪一个呢？再说一次哈，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信愿慈悲智慧嘛，对不对？好，那我一谈菩提这个字，大家会想到信愿的请举手，等一下不举手都要举手哦。好，想到信念的请举手。好，想到慈悲的请举手。好，想到智慧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好，我们看一下导师这里的说明啊，十六页，看初底字的地方，这要看我们是指哪一个菩提心的，因为前面有提到愿菩提、行菩提跟圣意菩提嘛，留意这句话。如果是愿菩提心的话，它是着重在起信发愿，它就跟信愿比较接近。但是行菩提心的话，它是要慈悲利他，所以在行菩提心的时候，它是含有慈悲的成分哦。而圣意菩提心，它是着重在智慧的体证。最后佛的无上菩提是靠什么？菩提是正等正觉呀，无上的觉悟，那当然是靠智慧嘛。哦，所以其实这个菩提虽然是觉悟的意识，但是它包含了信愿，也包含了慈悲，也包含了智慧。哦，不过重点看它什么阶段，有时候有的着重在信愿，有的着重在大悲，有的着重在般若智慧。好，底下提到菩提心之本在悲，那悲是拔苦。我们看第二，菩萨救济众生以拔苦为先。导师这里又点了出来，慈跟悲，一个给乐，一个拔苦。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啊，例如有的人重感冒了，重感冒很苦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他非常喜欢吃大餐啊，他吃大餐呢就觉得很快乐啊。那他在重感冒的时候，你要先给他吃大餐，还是让他感冒好？拔苦为先呐，如果这个苦没有拔出来哦，食不知味啊，因此导师说，为什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他拔苦以后再给乐，这个比较究竟，迫切的需要啊。好，因此这个就是这个标题，菩提心之本在悲，那真正拔除众生的苦。好，再来修学菩提心的次第，有七个阶段，一个是知母，再来念恩，再来求报恩，还有慈心、悲心、增上意乐，最后才是菩提心的成就。不过在这个之前，要先具备两种观念，第一个是平等想，第二个是悦意相。平等想我们怎么修呢？第一个就是观众生都有佛性，大家都有佛性啊，像现在动物啊，我们不要随便去杀来吃啊，它有佛性，将来有可能成佛啊，我们起这个平等想啊。第二个在十七页这里就说到，我们不要看目前有的人比较聪明啊，有的人比较反应比较差，就起差别想 或者是我、哦、现在这个仇人啊、哦、啊这个是亲近的人啊、哦、取怨亲啊这样的差别相啊，其实这个都是一时的而已啦啊、哦。第三行，佛教告诉我们，不轻慧学，不轻毁患。慧学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学，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学，有的人他起步慢啊，但是他进步非常快啊，对不对？我们在座各位，你学佛，有的已经学了很久很久了、啊，哎，一看，哎，怎么这年轻小伙子一个都追上来了啊？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那种起步虽然有差别，但是进步这个还是随个人而异啊。啊，我们不要轻慧学，也不要轻视毁患戒律的众生，不要轻视犯戒的众生啊。我们看一下角注四十五，不轻慧学啊，他现在还没有学，但是不要随便啊去轻视他。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啊，世尊说，人不应随意的轻视他人，如果随意的衡量他人、轻视他人的话，则为自伤，伤害是自己啊！啊、哦，因为在佛典有比喻的，有的果实，它其实是熟的，但是我们外表看起来以为是生的啦。啊、哦，有的它生的，你以为是熟的，众生也是一样啊、哦，它的内涵并不是肉眼凡夫就可以随便批评的啊，那只有佛知道，并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知，因此不要嗔恨啊，不要嫌害他人啊。好，能够这样的贤愚一样，愿亲平等啊，那这个是平等相，那具足一切天师的愿亲的观念啊，具足染爱，给予普遍的同情。第二是乐意相，我们看一下出体字啊，修习菩提心啊，除了平等观待一切众生以外，还要能够观切一切众生，并不是平等却漠不关心。我对大家都漠不关心，我很平等。嘿，佛教说的不是这个，大家很平等之上，你要给予每一个都很关心同情，好，养成在平等的观念之上，养成一种相关切、彼此和谐的真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有这两个前提，平等想，还要给予普遍的关切，接着就提到修学菩提心的七个次第。第一个是知母啊，知母那不是只有体谅自己的母亲而已啦啊，他这里是要普遍来观想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啊，要关爱我们的父母，来扩充到关爱一切的众生。知道恩德很大，当然就要念恩，但进一步求报恩啊、哦。啊，报恩的方式，我们可以从近到远，从亲而到怨啊、哦。最后，即使怨敌，我们也可以给予慈悲的救助。好，第六、第四个就是慈，第五是悲，第六是增上益乐。慈是给乐，悲是拔苦啊。啊，增上益乐是什么呢？在第十九页，增上益乐。前面虽然说我们想要给众生乐，拔众生苦，这个已经很难得了，但是还要再进一步。强化悲心，那不是只有内心想哦，要要求 发动种种实际的行为，救众生出离苦海，这个就是增上意乐。意乐就是你的心愿要付诸实现，而且是增上的，想要表现出来的啊。那这种度化众生的热心啊，热心到极点，如第四行所说的，他可以不问到底有艰难，有多艰难，他不去管他了。再来，不问时间有多久，他也不问空间有多大，啊，不问说哇这个那么远，那我不去，哎，这空间距离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的，啊，再来众生有多少，他不是说啊度一两个哦就感到满意了，他要普度啊，哎，好，那这样子的增上意乐，才够啊，啊，就如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这种强而有力的心，慈悲心肠，这才是增上意乐啊！啊，能够这样子，最后才菩提心的成就，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啊，啊，以众生的安乐为安乐。好，倒数第三行，这一段倒数第三行啊。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以度化众生的广大行作为成佛的资粮，把自己的悲心愿行跟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发心学菩萨心，上求佛果啊。好，最后菩提心的次第进修啊，有愿菩提心的成就，这个就是上面七种因果所说。再来行菩提心的成就啊，叫受菩萨戒啊。那受戒菩萨戒有三个要点，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摄律仪戒就是一切恶都要断，摄善法戒就是一切善都要修。再来饶益一切众生，任何一位众生都要给他利益啊。那这个要受菩萨戒啊，还有行六度等啊。留意哦，菩萨戒跟菩提心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菩萨戒的主要的戒体就是菩提心。所以在经典上讲，菩萨戒，菩萨如果犯戒的话，主要是两个因缘。第一个，退失菩提心是犯菩萨戒；第二个，哦，他是造了十恶业。因为菩萨他是以十善为基础嘛，他如果造了十恶，违犯了十善戒，那就是犯了菩萨戒。另外一个，退失菩提心就是犯菩萨戒啊。因此我们在行菩提心，好好去受菩萨戒，行持利益众生啊，要留意三句境界还有六度的资粮。最后胜意菩提心啊，这是体证无生法忍，不离信愿慈悲的智证，能够体证到这里，那就分证即佛。那分证它是已经体证一部分了，最后啊，一直到圆满慈悲信愿智慧全部具足，那就是究竟菩提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院长深入简出的演讲。